善恶果报。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曾为鹿野苑色哈勒婆罗门之子，名为善寻，其兄弟名为恶寻，也即后来之提婆达多。为前往海中取宝，二人各带500名眷属出发。因此地离大海非常遥远，在距大海尚有7天路程时，众人已将口粮全部用尽。当此生命垂危之际，善寻等人饥饿难耐之时，便开始祈祷天尊等神明。结果他们遥遥望见远处出现一繁茂果林，众人急忙赶过去，发现那里还有清净泉水。大家边喝边感叹道，此乃我们供养天尊果报现前。天尊还亲自告诉众人道，你们可砍下果树树枝，如此便能满足一切所需。众人就一眼砍下一根树枝，孰料它竟变成美味饮料。再砍第二棵树枝时，它又变成百味甘美饮食，大家全都津津有味享用起来。心满意足之后，又砍下一棵树枝，此次它又变成妙衣。再砍时又现出各种珍宝，众人原本就带有很多牲口以备装宝所需，这下全部派上用场。恶寻此时也率众抵达那里，他看见前面诸人砍断树枝时皆现出种种珍宝，便以贪心打起如意算盘，如果将树根砍断，肯定能捞取更多珍宝。他于是便准备从树根挖起。善寻看到则心生不悦，他对恶寻等众人说，我们遭遇为缘困苦时，多亏这棵树救助我们，因此希望你们万物砍断它。但恶寻等人根本不听，善寻不愿见此树被砍倒惨象，便无奈离开树林。恶寻则马上开始砍挖树根，结果当他砍断树根时，突然冒出500罗刹，将恶寻等500人全部吞食。又诸菩萨众即便舍弃自己身体，亦不欺骗众生，定要守护誓言。无量劫前，释迦牟尼佛曾为一狮子，名知具，他对一切众生均有大慈大悲之心。知具以水果树叶为生，住于人迹罕至之山洞中。后有公猴母猴俩生下2只小猴后，便将猴崽交与狮子，自己前往别处去。而一名宝剑之老鹰王一日忽将2猴崽叼至山岩上愈加吞食，知具狮子见之，就以祭送方式对老鹰王说道，皈依我之2猴崽，望你切勿吞食之。老鹰王则刁难说，你是兽中之王，如能舍弃兽王之身，我则可将2小猴奉还，否则定要吃掉他俩。待我吃完后飞上虚空，你又能奈我何？兽中之王就告诉宝剑说，我宁可舍弃自己，也要救下这2小猴。自我发菩提心后，从未说过妄语。为利益众生，我今天甘愿舍身。老鹰王看他菩提心坚定，便将2只小猴统统放掉，且对狮子说道，大兽王，你无需再舍弃肉身。言毕即飞逝不见。当时之公猴母猴即为后来之迦摄尊者与释迦贤母，2小猴即为后来之罗侯罗与阿难尊者。 老鹰王宝鉴即是后来之贤曼比丘。另外，释迦牟尼佛和燃灯佛在此世界中曾为两说法童子，他们出家后即到寂静地生活修法，后精通诗学等一切论点，并获禅定、神变等神通技能。当时有一名大象之国王，兴喜狩猎，又拥有6000万眷属。他依两童子说法后，始发菩提心。此时一些贪欲炽盛之比丘对童子肆意诽谤，他们胡说道，这两人乃外道断剑派人士，因他们宣说五蕴皆空及业果成熟非常可怕之法门，这些人还要求国王处死两位说法童子。正当国王略有怀疑犹豫之时，同行天女告诉国王说，你尽管身处这些恶友当中，但千万别发恶心，这两位是真正说法上师，你不要忘记他们以前对你说法之恩，一定不能舍弃他俩。国王想起往事，终于未舍佛法。国王之弟名年果儿，后当年果儿坐上王位时，这些恶友又对他说道，这两位比丘依靠咒语之力，实在应当诛杀。国王便率领军队准备杀死这两位比丘。当时森林中夜叉、龙等众生降下10块瓦砾雨，将这些人全部杀死，连年果儿国王也一并除去。因他对说法上师起嗔恨心之故，年果儿于60世中在无间地狱受苦。当时劝请国王杀两比丘之恶见比丘，则在1000万世中于地狱感受痛苦。劝请国王勿听谗言之天女，后则于恒河沙数佛前拜见供养，他名为月光童子，与大象国王一同得法之6000万众生，则在其他刹土中后来成佛。听受佛法之大象国王，即是后来之弥勒菩萨。国王之弟年果儿，则为后来之提婆达多。
延迟清净戒律。久远之前，有安乐王如来出世，那时占卜州世界广阔，有90万游巡之巨，84000城市全由七宝制成，庄严如天界一般，且人人财富圆满。释迦牟尼佛当时是御师国王，为以行持佛法之国王，在其治下84000城市中，每城都有国王所属之84000王宫，每一王宫内都有王妃等眷属84000。国王王宫纯由七宝制成，圆满具足一切享用资具与财富，由于地势天宫一样，种种施舍尽皆齐备。国王太子名圣福者，亦是福德圆满，他实际乃大菩萨化身。圣福从不贪著种种在家受用，并最终舍俗出家。而御师国王在把自己所有财富供养安乐王如来后，也出家修道，并一直精进修持，最后获得安忍境界。国王后来在此世界随后出世之成千上万如来前供养成事，并令诸如来皆生欢喜心。他在这些如来教法下一直精进不懈行持佛法，并以自己智慧力而获无畏境界，救度无量无边众生出轮回苦海。释迦牟尼佛又曾转生为宣方国王太子，当其降生之时，诸天人均宣说道，世间如今已诞生以行持佛法之尊者。当太子7岁时，便在国王面前询问法与非法道理，并请求国王能允许自己出家。经国王开许出家后，他以自己修行所得向众人宣说恶业果报等佛法，国王、王妃等眷属随后也全部出家， 他们手持清净戒律，并最终获取五神通，且令许多众人均趋入无上菩提道。又释迦牟尼佛曾为一仙人名守根，虽未断尽贪心，但也知以抉择守护根门。尽管非以修行力根除烦恼，不过凭抉择也能令烦恼不生。仙人后到一些寂静地修行，在一花园中见一女人后，不觉贪心又起，此时他才觉知自己修行病根所在。他想，我通过抉择亦只能守护根门而已，但此种抉择绝非智慧抉择，只是以分别念粗加选择。从现在开始，我应积极寻找圣者智慧，力争永不生烦恼。仙人随后即以真实智慧观察烦恼女人本性，并最终证悟烦恼之空性本体，从而彻底远离贪欲，最后无有任何烦恼的获取远离一切疑惑之圣者智慧。另外，久远之前有一智显如来，当其住世一亿年时，释迦牟尼佛转生为圣心国王，智显如来为圣心及其同伴宣讲平等禅定法门中之守护身体殊胜入门法。闻听如来教言后，圣心国王便于一千万年中行持无垢梵净行，修持四梵住，又现见八十万如来尊严妙身。他后来在恒河沙数如来前都出家行梵净行，每一世都转生为手持净戒、广闻多学、辩才无碍之说法比丘。综上所述，释迦牟尼佛在因地时始终手持远离罪行、摄持善法、饶益众生之戒律。以上圆满宣说了释迦牟尼佛严持戒律之种种公案。
五，安忍品。忍言尊者安忍不动。无量劫之前，鹿野苑噶西梵师国王执政时，举国上下财富圆满，国王王妃后生一相好庄严太子，名噶西喜爱。再后来，王妃于战乱时又产下一子，就将其称为争斗生。梵师国王历来以法非法治理国政，噶西喜爱见到后就想，国王去世后，如我继承王位，我若以法非法治国，将来必堕地狱中。看来我还是舍弃俗世，出家求道为妙。太子想到这儿，便来到父王脚下顶礼道：“父王，请开许孩儿出家学道。”父亲诧异说道：“太子，你到底作何打算？若你欲供养布施，现有非常难得之王位即将落于你手，你尽可凭之广行上供下施，却为何定要出家求道？”太子回答说：“森林中可以树皮青草为衣，可以树根水果为食，还可与野兽自在交往，这种生活方为殊胜乐意。凡是有志之人，绝不会为能摧毁来世根本之王位而遭受杀害、束缚、打击等痛苦。”国王又劝解说：“太子，你应了知，我唯一挚爱就是你。我死之后，尽管不情愿，但我们终将不得不分离。而当我们尚都存活于世时，我怎忍心让你离我而去？”但太子却已打定主意，他对父王说：“若父王不开许我出家，孩儿也就只能绝食明志。”太子随后便开始绝食。第一日绝食过后，第二、三、四、五、六日，太子始终无有进食粒米滴水。国王再劝太子道：“出家对你而言实在困难痛苦， 试想，独自一人前往寂静地与野兽为伍，生活来源只能依靠众人，所有人间消遣玩乐在有生之年全部享受不了。这些困难不知你想过没有？若你能继承王位，则可尽享人间一切快乐，同时又能广行布施，积聚福德，这又有何不妥之处？国王如是劝阻太子，但太子一言不发。国王又命令王妃、大臣等人劝阻太子。这些人就对太子说道：你正当青春年少之时，理应享受种种安乐，为何要自讨苦吃？若你前往寂静地，想必很难久住。太子对此依然一言不发。国王又令与太子素来友善之大臣儿子、国王侍者儿子及其他童子同样劝阻太子，但太子还是一言不发。这些童子就向国王禀告并安慰他道：大国王，你应明白，若太子继续绝食下去，最终死在这里，那时你该如何是好？对他出家之事，智者均欢喜赞叹，若能适应出家生活，他当然会健康生存，你亦可见到爱子，何苦要让他绝食而死？这样你们父子将永远不得相见。若不适应出家生活，他自会回到父母身边，此乃他唯一出路，那时他岂不又回到王宫？国王无奈对众童子说道：既然你们都如此认为，那我也只能允许他出家求法。童子们急忙将国王开许之口信传与太子，国王已同意你出家之事。众人随即找来各种营养补身物，以求能迅速恢复太子体力。待太子稍稍恢复之后，他便离开鹿野院，前往仙人面前出家。出家后，他以精进修持而远离诸贪欲，并获慈心等持，对每一众生均生起慈悲心，以其慈悲力感召，大小野兽亦对他恭敬爱戴。他以不损害任意众生缘故，而能与所有众生和睦相处，人们都称其为忍言尊者。尊者后有500仙人眷属，梵师国王死后，争斗生继承王位，他以儒法、非儒法方法治理国家。一次，忍言尊者对其上师说：我近日深感自己身体极度缺乏营养，在寂静地恐难以再维持生命，看来我应前往城中。上师殷切叮咛道：无论居住于城市还是寂静地，出家人均要严护根门，你应到鹿野院附近居住茅棚。得上师开许后，他便牢记在上师前所得教授，依计划前往鹿野院。到达之后，他就在父王园林一角落中安住下来，待到春和日暖之时，杜鹃、天鹅、共命鸟等多种飞禽均发出悦耳鸣叫，一片春光无限好景象。争斗生国王与王妃便选在一暖融融春日出宫赏玩。当他们在园中游走观春时，国王因疲倦就先行睡去。素喜赏鲜花树果之众女眷便开始在园中自行游历，他们自由自在尽享春日大好时光。恰在此时，他们看见行持寂静行止之忍言尊者 众人立刻对其生起信心，纷纷上前顶礼，并在绕转后坐于尊者面前听法。尊者一开始为众人宣讲佛法。国王醒来后不见王妃与眷属，即刻就升起嗔恨心。他开始仗剑在园中四处找寻，并最终在尊者前发现自家眷属。而当他们看到国王面露凶色后，全部四散逃开。国王便直接找到尊者，厉声说道：“你是何人？”尊者平静答言：“我乃忍言尊者。”国王满脸蔑视之色说道：“你是否已获得四无色及四禅定诸境界？”尊者谦卑回答说：“没有。”国王于是越发肆无忌惮：“既未得到修行诸境界，那理所当然就是凡夫。以凡夫之身于此隐蔽地与女人共居一处，谁会相信你们之间清清白白？你住在这里到底有何企图？”尊者诚实答言：“我于此欲修安忍。”听罢此话，国王立刻拔出宝剑，气势汹汹怒吼道：“你既说欲修安忍，那我倒要看看你会不会安忍。”说完即以利剑砍下尊者两手，同时又厉声问道：“你到底是谁？”尊者依然平静回答说：“我是永不改变、坚定顽强之忍言尊者。”气急败坏之国王马上就又砍断尊者双足，并再次厉声喝问：“你还知道你是谁吗？”尊者还是答以忍言尊者。国王此番已恼羞成怒，他直见又将尊者鼻子等五官及其余肢节全部砍掉。忍言尊者还是用平静语气回答说：“我躯体即便被切割成芝麻粒许之成千上万块散落于地，我也绝不舍弃安忍行持。”为何如此？因行持悲心善法，原本就应如母亲待儿一般善待每一众生，怎能轻易放弃安忍？尊者同时又发愿道：“国王为女人故，手执宝剑，以烦恼心断我肢体，而我愿以修持安忍善根，于摧毁烦恼或无上菩提时，凭智慧宝剑出再三伤害，终断除他一切烦恼。”此时大地六次震动，忍言尊者五百眷属全部从虚空中飞至他面前。看到他遭受如此惨不忍睹之迫害后，众眷属齐声问道：“不知尊者安忍心失坏没有？”忍言尊者便趁机向眷属们宣说自己未曾失坏安忍心之经过。喜欢忍言之天神此刻说道：“如此恶劣之国王这般残害忍言，而忍言则一直安忍挺过，我想我们天人应降下兵器雨杀死这国王与其眷属，以匡扶正义。”忍言得知后却说：“我手脚鼻均已被他全部砍掉，但即便如此，我也不愿让他承担罪过，更何况牵连其他无辜众生。”尊者就这样劝阻天神勿杀死国王与眷属。不过鹿也怨天神最后还是降下瘟疫，令老鼠鹦鹉损害此地众生，天人亦不降下雨水，于是居住于此地之众生大多都相继死亡。国王急忙向看相之人打探，看相者均为此乃迫害忍言尊者， 导致诸天人心怀怨恨所致。国王就向看相者询问应对良方，他们回答说，若国王能对天神做石子供养，并在诸天人忍言尊者前例行忏悔，如此才能对缓解国家疫情有利。国王就开始在城中到处宣布说自己欲行忏悔供养之事，并将供养天神布施贫苦人承诺付诸实施，且亲赴忍言尊者脚下顶礼谢罪。尊者此刻则安慰他说，大国王，敬请放心，我心依然安忍。国王略显怀疑，他问尊者，如何才能令人相信你已无丝毫嗔恨心？尊者回答说，若我所言真实，就请将我身上所流落之鲜血立刻变为乳汁。话音刚落，鲜血即刻变为乳汁，但国王还是有些不大相信。尊者见状就又说道，尽管你已砍断我四肢，但若我确实未生丝毫嗔恨心，以此地实力加持，则愿我身体立即恢复如初。言毕，尊者身躯果然恢复如前。国王与眷属皆用深感稀有之目光凝望尊者，并在尊者脚下恭敬顶礼后才依次离开。自此之后，国王就经常供养城市尊者。依止其他上师之恶行外道一千人，对尊者最终成为国王上师升起强烈嫉妒心，他们竟将不净尘土撒在尊者身上，而尊者却如是发愿道，以我修行安忍之功德力，待我成佛时，愿能以智慧甘露水将这些人垢染除净，清净他们心相续中贪欲等一切障垢。当时之忍言尊者即为后来之释迦牟尼佛，争斗生国王即为后来之陈如尊者，四位大臣则为后来与陈如同为最初五比丘中另外四人，一千恶行外道则为后来之丘沃迦舍等一千比丘。
甘愿将自己交于怨敌。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曾为鹿野苑大势部国王，当时国中百姓个个财富圆满，国土谷家丰收，大势部以如理如法方式主持国政，并以布施满众生一切所愿，且令大众皆行持善法。以此缘故，众非人一来保护国家，整个国家都可谓国泰民安。此时力宏国王正以非法治理其国，他经常损恼众生，且素喜横征暴敛，结果手下臣民因苛捐杂税所累，又害怕遭受惩罚，便纷纷逃至大势部国王处请求庇护。力宏知道后，就纠集起四种军队，大举开往大势部治下国土。大势部得到消息后，就对众大臣说，为极生利益，我根本不愿造作恶业，如我国与力宏大军交战失败，你们恐难以立足，不如你们都投降他，而我绝不愿损害力宏国王，我宁可前往森林中身着树皮，以水果为食，与野兽为友，亦不愿毁坏自己来世。对来生谨慎之人，为王位断不会捆绑及杀害诸人。大臣们皆认为国王乃因胆怯而不敢屠杀其他人，他们想，如我们全体人员都遭遇打击，以致被摧毁，恐不应力，不如牺牲一人以挽救全体。众大臣于是就决定舍弃国王一人以图自保，他们便全部投归力宏国王。大势部心中明白，左右大臣均已将自己抛弃，他就独自一人前往森林安住下来。 密弘则将新占领之地的人们称为自己臣民。他有一日问众大臣，你们大事部国王现在何处？臣子们回答说，国王已逃亡不见。密弘便趁机统治整个国家。此时一偏僻村落中有一贫穷婆罗门，他育有众多儿女，而当地又恰逢灾荒，婆罗门已实在无有任何办法养家糊口。此刻他心中暗想，听说有位大慈大悲国王向来以欢喜心饶益众生，我干脆到他那里索要一些财物以解燃眉之急。想到这里，他就开始向鹿野苑进发。到达之后，听闻国王已去森林中居住，他就又到森林中寻找。他始终坚定认为，若我能于森林中找到国王，说不定他就会布施我一些财富。当婆罗门最终在森林中找到大事部后，就将自己困境原原本本向他做详细汇报。大事部闻言为难说道，你难道未见我已在森林中独处？现在我已身无分文，何来钱财布施于你？婆罗门听到后顿时感到失望异常，他当下就昏厥于地。大事部急忙扶起他，并往他脸上浇洒凉水。婆罗门醒来后就决定前往密林深处，他准备在树干上以绳子吊死自己。大事部见到后不觉升起强烈悲心，他想，如此人将我带至怨敌面前，想来他们会对他布施些财物。于是他便对伤心欲绝之婆罗门说道，你无需这般焦急，我可想办法帮你去除贫困之忧，请将我身体捆绑牢靠，然后押解我到力宏国王前，他定会给你大批钱财。婆罗门急忙回绝说，我岂敢捆绑国王。大事部安慰他道，你不要心存顾虑，将我捆好上路吧，除此之外你我再无解困良策。婆罗门只得遵从大事部命令，将他捆起来后带至鹿野苑密弘国王处。很多人见到他俩后都认出被捆者是位大事部国王，他们连忙向密弘国王请示。密弘不大相信众人所述情况，便特意走下王座亲往查看，结果发现婆罗门所押解者正是大事部。密弘便向婆罗门询问，你如何逮住此人？婆罗门回话说，他乃大国王之怨敌，我想尽办法才将之从其苦行森林中抓获。立宏国王心想，大事部国王身材魁伟，而婆罗门却身体羸弱，他怎可能亲手逮住大事部？都云大事部悲心强烈，肯定是他自己甘愿捆住自身才能让婆罗门带走。想到这，立宏便对婆罗门说，你必须将如何抓获他之经过如实道来。婆罗门这才将前后经过和盘托出。力宏国王闻已，不由对大事部生出信心。他心中想到，损害像大事部这样的众生太不应理，于是就亲自为大事部解开捆绳，并将之迎请到王宫，还与他热烈拥抱，最后又将大事部迎上狮子宝座，将王冠拿出交与他，并郑重说道，你理应当上国王，我抢夺王位真不应该。力宏便将自己所拥有之军队、财物、宝库全部拿出供养大事部，在向他忏悔罪过后回归自己国家。而大事部又将大量财物布施与婆罗门，并要求他从今往后也要力行实善。释迦牟尼成佛后，有次住于舍卫城时，城中有一婆罗门之子，精通婆罗门一切学处。他后于婆罗门教法下48年一直行持梵净行，此人娶有一位非常艳丽之妻，而妻子却乃一喜行邪淫之人，他只喜欢其他男子，根本不爱自家老婆罗门，并且整日欲与其他男人厮混，还因之而要求老婆罗门远赴异地寻找财物。老婆罗门只得前往外地寻宝，结果在他得到众多银币后返家之路上，却不幸遭遇强盗，被抢光所有财产。痛苦万分之婆罗门一想到两手空空回家必得被妻子痛骂之情景，更是不寒而栗，万般无奈中便前往密林深处准备上吊自杀。正申博欲吊死自己时，释迦牟尼佛早已了解他全部状况，便从舍卫城出来，亲往密林中找到他。佛陀告诉他说，婆罗门， 你不要如此草率结束自己生命，我会令你拥有财富。释迦牟尼佛随即向其指示藏宝之地，并对他说道，此为你所有之财富，生命才真正可贵，你最好万物轻舍。言毕，释迦牟尼佛才返回舍卫城。婆罗门将财宝带回后，很快富裕起来，他也开始做广大布施以积累福德资粮。他后来想，释迦牟尼佛大沙门对我恩德深厚，我应舍弃自己家庭到佛前出家。随后他就到释迦牟尼佛前顶礼，在闻佛传法后，他现前证得预留国，最终出家后又精进修持，并再获阿罗汉果位。这位老婆罗门就是上文中那位捆绑大势部国王之婆罗门转世。另外，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以增福国王，在怨敌与他相争时，他不愿与怨敌相斗，就自己前往森林中。此时有一婆罗门之亲戚被关押在监狱中，为使亲戚得以释放，他便前往增福国王那里求助。国王以无可施之物，就对婆罗门说，你不如砍下我头后将之交给怨敌国王，他肯定会赏赐你钱财。婆罗门不敢砍断国王头颅，便将增福捆绑起来后交给怨敌国王。最终关在监狱之人获得释放，增福又重新得到王位，其余情节均与前面公案大致相同。